以爱上帝的心侍奉。引用的经文取自两处，旧约从利未记第十章，所以请大家打开旧约利未记第十章，我们读前面的三节经文。利未记第十章，我们读前面三节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在新约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之后我们接着翻过去来读。旧约利未记第十章第一到第三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取自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翻到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十五，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翻到了请也请听我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啊，把时间再一次交给陈牧师来证道。
我差不多半年没有来了，谢谢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现在情况非常好，天天进步，大概多两个月行走大概会比较，现在还有一点不是很自然的样子，再多一两个月会更加好，感谢主。那前个星期又割了眼睛白内障，那么还没有复诊，所以眼镜也不配。那今天呢有点怪怪啊，看东西是怪怪的，所以盼望大家为我带到，有一点晕晕的样子，因为这个眼镜片不对，那脱下眼镜也不对啊，所以要等他稳了，医生啊看了之后再去配眼镜，那才是对。所以今天是有点朦朦胧胧的样子，不过盼望语言清楚就好啊。好，我们感谢主让这个教会有自己的长老和执事，我相信上帝会引导这个教会不断的在主面前健康的成长。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旧约有亚伦的儿子拿达与亚比户不按照上帝的吩咐献燔火，结果就上帝以火把他们烧灭。 那么在新约我们看到有主耶稣见到当时的宗教领袖不把圣殿分别为圣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而是把圣殿当作买卖牟利的场所，结果主耶稣就亲自接近圣殿。今天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思想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针对我自己而是旧制的长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做领袖的，我的确是感觉到有点恐惧战兢。我们当怎么样子照着上帝的意思，照着上帝的心意带领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健康的成长，以致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得着他的称赞，而不是得着他的责备。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从教会开始的那一天就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危机。可以说教会的危机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罗马政权的迫害，到教会自己的腐败黑暗，到宗教改革当中，经过了启蒙时代、理性时代，直到现在后现代化的思潮当中，教会还是一直的不断的同样的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危机。但是我们也看见另一方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引领也是很奇妙的，通过重重的困难危机带领教会平安的度过，不单平安的度过，而且呢成长。我们只可以说这个是上帝特别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只可以说这是复活主的能力彰显在教会里面产生的一个见证，一个的结果。教会的困难、教会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内在的也有外来的。教会从来啊就不怕外来的这个困难、外在的危机，因为这些困难、这些危机不过是让教会茁壮成长的一种试炼，就好像皮球一样，你打它打得重，它就跳得越高一样。教会也是这样子，初期教会在罗马政权的迫害之下，殉道者所流的血却叫教会很迅速的成长。中国教会也经过了被迫害的时期，但是我们看见教会依然大大的成长。最近在早报刊登有学者啊在那里啊讲出，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在如今已经有80万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处，那么人数超过1亿人，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成长。你就看见上帝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但是令教会感到极大困难、非常挣扎、非常压力的是什么呢？是教会内部的困难、内部的危机。所以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像保罗、像彼得、在约翰、犹大这些人所写的书信， 我们发现他们讲外面的困难的时候，外面的危机的时候，轻轻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讲内里的困难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文字都是讲到内部的问题，就好像在人体里面有害的细菌一样，残次你的生命，让你衰残，让你破灭，那么的严重。那因此使徒们呢，常常就教导信徒，我们要谨慎小心，常常教导领袖，教会的领袖要提防，要警醒，免得受迷惑，免得迷失方向，免得失去见证等等。这些话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如何提防内部困难危机的产生，这是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的，我牧师长老执事们以及教导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注意的，或是我们应该谨慎，应该掌握，应该实践，怎么样提防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在这里根据这两段经文，我提出三方面的事情，我们要好好思想注意的。第一，就是对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我们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当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被烧死的时候，摩西啊，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那里，以色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的荣耀。我们敬拜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一定要牢牢记住，抓住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侍奉，我们敬拜这位上帝，我们要以他为圣，归荣耀给他。在旧约时代，凡是献给上帝的，无论是人也好，物也好，牲畜也好，一律都被称为归耶和华为圣，或是分别为圣。所以凡归耶和华为圣的，无论是大祭司、祭司们、利未人、以色列人，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跟要求。所献上的会幕，会幕里面所有的设备，从制造到安放，都有很清楚的讲明，一点也不可以马虎的。要献上给上帝的牛羊鸽子斑鸠这些祭物，要献的房子土地都是有很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一点也不马虎，一点也不随便，因为这是分别为圣归上帝。可能有的人说，这个是旧约时代，旧约的上帝是比较严格的，那新约就不一样了。那样讲，是不是新约的上帝就可以随随便便没规没矩的？是不是？不是，我们信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事实上，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就是同样的上帝，可他没有分别，也没有改变，只是旧约着重形式，着重仪式，新约着重精神，着重观念。因为我们的上帝做事从来不是没有原则，随随便便的上帝。所以你就发现，当亚伦的儿子拿大亚比户在上帝面前献防火的时候，结果呢，就倒闭了， 因为这不是上帝所吩咐的，这是不可以乱来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反火？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没有吩咐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是不按上帝的规矩来做的。原来以色列人献祭，他们知道献祭啊，一定要在祭坛上点火，其他的都不可以，就是圣殿的祭坛上的火在那里点。这是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在希腊的奥林匹克山上点燃的火，然后传递，那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是新加坡的运动会，而是东南亚的运动会啊。所以好像类同的那种情况。所以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以色列人相信呢，深信祭坛上的火是上帝点燃的。那么作为祭司就要保护啊，那个责任就是保护这个火不熄灭，而这个火呢可以不断的供应献祭的需要。那么在犹太人的文献当中告诉我们，祭坛上的火是在摩西的时代点燃的，那么这个火就一直烧一直烧，烧到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还是那个火种。所有的祭司都从这个坛上拿火献祭，每一个祭司都知道这个规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这个常识。但是那一天拿到亚比户不管上帝的条例规矩，他们就不从祭坛上拿火。用我们今天的话，他们大概是觉得就是要烧燔祭这个祭物嘛，有火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那一个火？哇，随便哪一个火都可以，用今天的话就打火机拿出来点就是了。这个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这是不许可的事。所以那一刹那之间他们做了，那一刹那之间上帝怒气就临到，火下来把他们烧死了。这件事对我们说明了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凡是人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你不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私欲，在上帝面前随随便便、没规没矩的进行，这是不对的。这种完全不尊上帝为圣、尊上帝为大、不荣耀上帝的态度，那就是献反火。根据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话，你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在上帝面前随随便便乱做一场，那个是献反火。你说没有人倒闭咧？好像是，但是你不知道，当他那样做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死了，他那个教会是没有灵的，你知道吗？那个不是教会，是那个组织罢了。因为不合上帝的意思，可能很大很大，但不是教会，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那么这件事也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的人那个动机是很重要的。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到底是根据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天性，我喜欢服务，所以呢我就在教会里面服务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我受别人影响，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很热心侍奉啊，激励我，我不能输他，我也要侍奉，所以他侍奉我也要侍奉。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促成我们长期的不 变的侍奉的动力。因为侍奉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中常见的那是什么？就是人事问题。你不要以为说我侍奉主，我做牧师，我做长老，我做事，这是人就称赞我，人就佩服我，人就爱我。有一些人是爱你佩服你，但是很多时候爱你佩服你的到最后可能成为攻击你的。有很多人是嫉妒你，有很多人是会诽谤你的啊，你想象不到。但是老经验的长老和知识老牧师啊，都碰到这些事情，这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我们做长老、做知识、做领导的，你就发现，哎呀，我做了之后就特别多引诱，诱惑特别多。那么我个人的爱好也遇到特别多的试探等等。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侍奉主是我自我为出发点的，我们的动力，我们的这个动机是私欲来的，那个就好像什么？那叫拿大压比户，拿反火现反火一样。你发现很快你就烧尽了。这说明了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有很多人参加聚会，很多人参加侍奉，一年、两年、八年、十年，或者更长一点，到最后呢放弃了，不要了，那就显出你在现反火。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持久？怎么样才能够不变？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侍奉？答案就是你必须在祭坛上起火。意思说我们的侍奉动机必须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按保罗的话说，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是激励我，所以我侍奉，这是我侍奉唯一的动机，唯一的原因。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出于基督爱的激励，你会发现这个是现反火，这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也经不起考验的。那样我们当如何保持侍奉的那个动力？祭司在祭坛上取火，我们在哪里取火？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今天主给我们看见一件事，那是什么？那是圣餐，我们在圣餐那里取火。所以每逢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面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侍奉主的，我们思想主的爱的时候，你就被主的爱所激励，被这个爱火点燃。这个火是从那里接过来的，每一次从那里来，每一次在那里反省，每一次再一次激励，你就有力量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不然我们是会烧尽的。第二方面，对上帝的教会，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接近圣殿的事。为什么耶稣接近圣殿？因为当时圣殿腐败，圣殿的意义、圣殿的功能全部失落了，圣殿变成一个市场。所以当主耶稣在圣殿出现的时候，他是好像进到一个市场里面， 里面充满了做买卖的人，有兑换银钱的，有卖牛卖羊卖鸽子的。而为什么这些人跑到圣殿里头去做买卖呢？如果我们读旧约关于圣殿的事，我们知道原本圣殿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圣殿变质了。为什么变质？所以你一直看下去，你就发现从历史，从整个传统啊，整个拉在一起来看，你就看到原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犹太人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过界，他们要在那里献祭，他们要在那里敬拜。所以那段时间你发现祭司们早上献祭，晚上献祭，不断的献祭。那么在这些节日里面，不单是犹太人，在犹太地的犹太人来了啊，按规矩来过节来献祭，全世界的犹太人也纷纷从各国各方涌来过节。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那里来过节的人有十多个国家的人在一起，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很多人来过节。按照犹太历史家约瑟夫所讲，他说单单一夜间啊，他们所献上的祭牲就高达256500头之多，或是牛或是羊，那不算鸽子，不算斑鸠，不算其他的祭物。那么每一个人来圣殿，成年人啊，他们那成年人的圣殿税还有其他的奉献，那么这些人从各方来，他们带回来的钱币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钱币上有君王的像，不单单是罗马帝国的，其他国家的也是一样，不合格，那么就要换成了圣殿所认可的唯一钱币，那么才可以奉献。而且每一个过界的来过界的人，他们要献祭，要用牛用羊用鸽子用斑鸠啊，要献祭。那么按照规矩，那么这些献上的牲畜要为没有瑕疵的，完完全全的啊，有瑕疵的那就不可以献上了。你就发现啊，外国来的怎么样带这些牛羊来，肯定不可能带的。那么本地的，除非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可以携带这些牲啊祭牲来献祭。啊，如果从北方，以色列北方来的偏远的，也不可能的。你发现如果那个家人，我一定要自己带，我养的牛我养的羊是最美的最好的，那你就试试带咯。你带长途跋涉跑到耶路撒冷，你就发现可能半途这些牛啊这些羊啊脚折到了，就好像我一样，那断了脚或者行走不大对，那就不可以献你家。或者在这当中有什么毛病，什么细菌病了，也不该献。所以你带来做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当时在附近做买卖的人，哇，生意人头脑是很快的，哇，就是这样，这个是大生意，所以他们就摆摊子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啊，方便这些人来过界的时候啊，可以买献祭的物品，可以兑换银钱，这是方便大家，你好我好，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无可厚非。但是你就发现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那些文士呐啊，那些人，他们在那里看看看久了， 他们就觉得为了要叫大家方便，而且是更方便，请到圣殿的外院来，所以他们就把外院就各了一个摊位租给你们，租给你们。不单是这样子，哦，而且呢，对我们也好，有租金收入，而且有佣金可以拿啊！你们卖，我们抽佣金啊！啊，不单是这样子，还可以呢，担保你们卖的都可以献上，所以我们就做了印，打印打在上面，哇，打一个印，印花税又可以抽多一点，所以一样一样来，哦，就建立这样的一种啊制度啊，这种的方式，所以还可以，可能还有很多了。我也为了要对着摊位要投标要怎样，一个重重的手续啊，手续啦，那还贿赂啦，什么都可以来了。那么好了，外面可以卖嘛，可以，外面也可以卖，很公道嘛，公平竞争。但是你就知道有不公平的地方。你可以带来嘛，可以带来。所以你就发现外自己带来的技师检查不一定过关，你知道吗？哇，他就很严格很挑剔，你知道。外面来买来的也不一定过关。但是呢，在我圣殿的外宴摆摊子的全部盖印了，全部合格。所以你就发现做生意的人好吗？啊，买的人也好啊，那么技师也好啊，大家都得做好处。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所谓做生意啊，这个官商串通啊，或是官商合作的那一种东西。那么现在是宗教人士跟商家合作的那种东西，那什么花招都可能出现。所以你就发现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把这些人啊去打，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你们把祷告的殿啊变成了贼窝了。耶稣说贼窝，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你们把祷告的地方变成市场，没有这样，诗文是贼窝了，你们这些家伙乱七八糟了啊，里面很多黑暗的东西在里头。那这个是宗教商业化，很多宗教都有商业化。那这个用在教会里面叫教会商业化。当然我们讲到这里，你发现教会今天没有卖牛羊鸽子，当然今天教会不会卖牛羊鸽子，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我们没有献祭了。那么今天教会可以卖什么？卖属灵产品，你知道吗？这世界给教会带领人一种观念，一种什么观念？就是人到底要什么？我们传福音，做的吧？这个是人要的吗？为什么这么少人？为什么不是很多人？说他们，我们要卖我们的产品，我们有我们很好的品牌，怎么样推出去？所以你就发现， 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这个社会里面，而他们学了管理学院的那些管理方法，市场学里面所带出来的市场销售的方法，来做什么？来销售我们的属灵产品。我想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这种趋势是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厉害。你不要以为上万信徒的教会才会这样，我们小小的不会。那如果你的观念没有改过来，还是有这种可能的。你知道做生意的人是很敏感的，现代人需要什么，他们很敏感，所以他们一看这个时代的趋势，很多时候就即时推出那些合适的产品，这些生意人常常就赚大钱了。我们发现当教会在哪里，以宗教的角度，以现代人的需要来配搭在一起，他们说现在的人到底要什么。其实每个时代差不多都一样，不过以前就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现在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应该想一想说他们要什么，或他们要成功，他们要健康，他们要平安，他们生病要得着医治，他们要快乐，快快乐乐。哇，这些都是很好的品牌，那么这是他们要的，那么我们就提供这些东西。而且呢，既然他们要，我们很在乎他们来，所以市场学里面要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要吸引顾客，要讨好他们，要挽留他们，要留住他们，不要他们流失。所以这些功课教会都学了，我们都学了。可能你在这个教会看不到这些，因为我们很纯，你知道吗？啊，其他的你发现学了，那么就想，整个趋势是这样，啊，我们就想，什么叫人家不要来？为什么不要来？哦，有了那个崇拜，崇拜。教会传统的崇拜太严肃，太矮板了，人不喜欢的。你看一开始就宣召，然后神宅神宅神宅，然后读圣经，然后唱诗，唱古老的圣诗，然后讲道，然后结束祝福阿们颂报告。哇，你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你知道吗？很不喜欢。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很忙的，在外面压力压力压力压力一大堆，来到这里还是这样子的，还给我压力。所以教会聚会重要是什么？轻松。所以聚会就是欢庆的日子，你知道吗？庆典啊，过年过节跳舞歌唱啊，大卫都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这样死板呢？所以要轻松，要轻松，那么就娱乐性的东西当然就出现了，结果就把很多娱乐性的东西带进聚会，就变成一个综艺节目了，你就发现。然后呢，主席就变成司仪了，那歌曲歌星就来献唱啊，明星就来做见证，还有很多很多什么主乐什么主乐，全部高高兴兴的，你知道吗？全部登台，我们唱的圣诗太刻板了，一板一眼，不适合这个时代的。用什么诗歌？用现代的诗歌，没有关系的。音乐本身是中性的，很多人都这样子讲。 所以这样呢，就把民谣啦、流行歌曲啦那些词句拿掉就好，那放属灵的啊诗词上去，哇，唱起来很有新鲜感，也很熟悉，也很容易上口，非常好。既然大家都欢喜了，大家就唱吧。结果你就发现，今天我们的聚会，你有一些地方你去看，你真的摸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教会还是俱乐部？这个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还是一个娱乐场所呢？你看那个布置的情况，这个好像俱乐部，又好像音乐厅，又好像舞厅啊，音乐啊，这个鼓啊，什么东西都有啊。那么整个聚集出现，似曾相识，好像摇滚乐的那种的场面，又好像是蔡琴的演唱会，还是周华健、周杰伦，哇，这些人的东西，又好像在电视机里头常常看见的那种场面一样，好像没什么分别一样。我不是说现代的诗歌都不可以唱，刚才那些诗歌都很好，有灵性，唐牧师的诗歌也很好，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做的诗歌都很好，而不要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变，而且呢，你发现哇，奉献也很特别，奉献教会那前面有一个机器，你知道吗？哇，你可以放卡的 ，cash card 可以啊，这个信用卡可以啊，支票可以放进去啊，金钱也可以放进去，放进去就有收据出来了，哇，多么好啊，多么好啊！你知道整万人机会哦，要奉献，唐琼庸布道会几千人奉献就很头痛了。我花多少时间放一个机器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奉献？我聚会奉献，放在奉献箱，放在奉献袋，然后我们唱向主献诚的诗歌，或是请人做感啊谢恩祷告。这个是敬拜，你知道吗？这个是敬拜的程序其中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敬拜，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为主的，让上帝在我们当中显为圣，让上帝在我们当中的荣耀，我们的重点是上帝。但是你发现当教会观念把商业化的观念带进来，这种人来就好，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是以人本为中心的，我要吸引他们，所以皆大欢喜。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发现过去有一些传统的教会牧师长子，因为见到很多教会人很多，结果他们就放弃以前的啊这个托付道路，走这条路，叫人忘记了或是削弱了。教会存在是要传扬福音，教会存在是让人接受救恩的福音，教会存在是让人在属灵当的做喂养。所以我们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教会领导，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抓紧。有些东西可以变，但是有些东西就不能变的。第三方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原文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是绝对的。因此圣经所讲，无论是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婚姻的制度、 救赎与恩典，天使、魔鬼、永生、永死等等，绝对无误的。这是我们的信念。如果人在讲台上讲的跟这个出入，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就要拒绝他们。这也是使徒们的教导。那另一方面，圣经启示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直接的启示了。因为圣经，因此圣经是我们生活信仰道的最高准则。今天不少教会讲台你发现不是那样，以人的见证代替圣经的话，很生动，很多人做见证。当然做见证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崇拜主日崇拜聚会另外的时间去做见证就好。还有传道人在传台上讲述他们所见的异象，述说他们所做的梦，有很多时候你还发现他们在讲，我看见上帝，我听见上帝对我说话，我吓死人，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样讲？这个是很可怕的事。为什么？这样就告诉你，你要顺服，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你就该死了。我见过上帝，上帝跟我讲话，你知道？除了圣经，上帝不会这样跟他讲的。所以你不要好奇，哇，这个很厉害。不是，我可以肯定，这些绝不是从上帝来的，这是乱讲，利用上帝方便自己做事，敢敢在讲台上讲，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人在圣经之外喜欢讲异象、异梦，许多奇奇怪怪的经历？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他的心目当中没有地位，或是说他没有好好读圣经、研究圣经、查考圣经。而且呢，无知的信徒喜欢听这些东西，既然信徒喜欢，教会领袖就供应这些，而且也分辨不出是好是坏，这是很可怜的事。所以我们做教会领导人的，我们在这方面要很谨慎。使得主耶稣接近圣殿，并且教训众人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这是一句话，其实可能耶稣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就差不多讲一堂道理，讲到那些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这些人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主耶稣的教训跟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当时的那些解经家文士完全不相同。主耶稣的教训里面有权柄、有能力，所以他们稀奇。为什么他们稀奇？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就没有听到什么是真理，他们长久以来就没有真道在他们当中传扬，就是献祭、做买卖、得做利益这种东西在他们当中传讲。你知道吗？祭司长、祭司们、文士、解经家，这些人是研究圣经的啦，他们却没有属灵的信心，有知识，很多很多的知识，却没有能力。哇，这是很可怕的事了。这也是今天教会神学院里头很可怕的事，你知道吗？你今天看看教会里面教牧弟兄姊妹，神学院里面几乎都是博士，你知道吗？我这样的话我不是影射楼博士，
我佩服罗博士，罗博士是付很大的代价，你知道，他可以不要做的，为什么这样辛苦？我这样讲是一般的情形，你去看，这些人懂很多，但是没有能力，什么知识、什么学问都有，就是没有能力。这个是祭司长、文士当时的那种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上千上万，每一年整百万的牲畜献祭，许多的奉献，许多的买卖，这已经是宗教的这个商业化的王国，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处理？哇，这里面人是多么复杂。那当教会跑上商业化的时候，你就发现钱从哪里来？当然信徒是最重要，财主也很重要，说人喜欢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得罪的。人来就好，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他们不喜欢听的我们不要讲，所以罪你不要讲，因为罪是很不后现代化的东西。我们要讲最多就是说，哎呀，人有软弱，人有过失，很轻松的。不要讲罪，不要讲天堂和地狱，因为那个很渺茫看不见的，不要讲。啊，不要动他们的家庭问题，不要动他们的私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有隐私权，你知道吗？不要动，接受接受。啊，他们要发财，我讲发财咯，他们要顺利讲顺利，要平安讲平安，要成功讲成功，这肯定没有错，因为今天人都喜欢听这样的信息。那因此你就发现教会的信息就平淡化了，所以你就发现圣殿的那个时代，祭司长、文士那些人大有学问，读很多书，啊，传统很好，但是你看到没有信息了。结果上帝是从旷野把一个施洗约翰带出来，不是从圣殿那里跑出来的，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真理没有了，那已经是人活动的地方，不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做领导、做长老之事，我们要很谨慎这些东西。我牧会，我全职牧会最后一年，一个知识在长智会里面推荐，我们要请一个人来带领三天的聚会，主日的崇拜。谁呢？台湾的林光长，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哇，这个聚会，这个知识说，哇，这个人啊，玩诗文有口才，他是一个医学博士，你知道吗？哇，他来到新加坡，在几间教会很多人去，啊，这个教会也是这样，那个教会只要联合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应该请他来，很好，很多人信主，他的这个推动这个排毒的事情啊，这个啊关于保健的物品。哇，很好，很多人吃药，哇，身体很健康，站台做见证，一个一个，哇，有人癌症也得了医治，一个一个上台来做见证。哇，他出了一本书，很精彩，所以他就这个每一个人分一本。那开会的时候，这些人都读过那些书，然后就开会，我们要请这个人来主持三个晚上的排毒布道会，排毒主日崇拜。哇，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商量的时候
他一直举荐，哇，一直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结果发现我的长智慧有差不多一半人
觉得很好。我们是一个社区教会，你知道平常很少人来，应该是很多人来的，但是我坚决的反对。我为什么反对？第一，我对这个人不认识，这个知识也不过一两个礼拜跟他走来走去罢了，认识也不多。更重要，我没有感动，完全没有感动。当然这个很主观，对不对？我说没有主的感动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不接受的理由，我说我反对，反对人在讲台上讲道，讲台下就卖他的产品，我反对。第三个，我说你说他的东西很好，如果每个人买了都很好，然后他回去台湾了，他的东西谁跟他处理？我们来处理，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啊，如果他的产品治疗不好，那怎么办？有人死了，哇，我们的责任很重，你知道吗？所以我坚决的反对。其实人数赞成的是多，反对的人少，但是因为我是主任牧师，所以我坚决反对。他们说我牛，好了，我就牛，他们就不敢动，你知道？感谢主，那一次不敢动，结果我们什么事都没有。你知道吗？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子？在08年8月的时候，台湾的法院判他有罪，欺骗、欺诈的罪，推动他的排毒产品，说这个人有癌症不必化疗，结果好多犯癌症的人就因此死亡。而且呢，他们去追究他根本就不是医生，他没有经过中西医的考试，也没有受聘在任何一个医院里面行医，那么他的美国大学的医学博士从哪里来？那是伪造的。结果入狱两年半，2008年快要出来了，快要出来了。我见过这个人，很斯文的，也很有口才的，但是不对，不要利用教会，利用上帝的儿女来达成你盈利的目的，教会也不要跟里面碰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可能所讲的都很显眼的东西，后面隐喻有一些东西什么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做长老、做知识、做领导人的，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个人相信，当我们的教会领导层，我们以爱上帝的动机来侍奉，以爱上帝的教会的心态来侍奉，以爱上帝话语的态度来侍奉，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显为圣，他就在我们当中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他属天的福气，这个教会就能够健康成长。不然的话，问题是很多。我们放眼去看，不用去羡慕别人为什么这么人多。我们低头祷告，而请罗伯斯带领我们。
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受教，如你在我们当中，如你自己， 那奇妙的作为，你在我们当中要显为圣，要得着荣耀。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只求你能够像我们一样，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光中，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操练，我们一起来侍奉。愿每一个人都存着爱如你的心，爱如你自己的教诲，爱如你所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那真道福音，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保你的喜悦，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蒙受恩典，在爱里面我们一同的建造。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